武宗知道昭肃孝皇帝名叫李炎，是穆宗的第五个儿子，母亲是宣义皇后韦氏。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出生于东宫。长庆元年三月被封为颖王，本名叫李禅。开成年间加封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吏部尚书，依照百官惯例每月发给俸禄。起初文宗后悔庄客太子去世不合正道，于是将敬宗的儿子陈王李成美立为皇太子。开成四年冬十月宣布诏令，没有来得及举行册封礼。五年正月二日，文宗突然发病，宰相李觉、知枢密刘弘义奉密旨让皇太子代理国政。两军中尉裘世良、于弘志假传诏令到十六宅迎接颖王，说朕自从患病，病情加重没有痊愈，担心不能亲自总揽政务，每天处理政事，考察于谋略训导，与大臣商议，因此立亲近贤能的人来辅佐帝位。亲帝颖王李禅从前在藩邸与朕常一同受师训，举止成规，性情宽厚仁爱，让他承继昌盛国运，必定符合人心，可立为皇太帝，所有军国政事便令其暂时处理。百官亲事，内外重臣应竭尽心力辅助我完成志向。陈王李成美先前被立为皇太子，因其年纪尚幼，未受师资教导，近日又遇困难，来不及册命，回到藩邸已符合志功，可恢复封为陈王。当夜裘世良率领士兵在十六宅迎接皇太帝前往少阳院，百官在东宫思贤殿觐见。三日裘世良逮捕仙韶院副使尉迟章，并杀了他，灭其全家。四日文宗去世，宣读遗诏，皇太帝应在灵柩前即皇帝位，宰相杨嗣父代理冢宰。十四日在正殿接受册封，当时年龄二十七岁。陈王李成美、安王李荣在府邸去世。起初杨贤妃受文宗宠爱，而庄客太子的母亲王妃失宠怨恨，被杨妃诬陷，王妃去世，太子被废。到开成末年，文宗多病无子，贤妃请求立安王李荣为嗣，文宗与宰臣李觉商议，李觉反对，于是立陈王。这时仇视梁立武宗，想归功于自己，便揭发安王旧事，因此二王和贤妃都死了。二月下诏穆宗妃为氏，追谥为宣义皇太后，是皇帝的母亲。皇帝驾临正殿，颁布恩诏，封开府右军中尉裘世良为楚国公，左军中尉于弘志为韩国公，太常卿崔丹、户部尚书判度之崔拱都以原官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下令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生日应设为降圣节，休假一天。三月下诏宫人刘氏、王氏都封为妃，下令每月初一、十五入阁对刑法官，这一天不方便，应该停止。五月中书省上奏，六月十二日是皇帝诞辰，请求将此日设为庆阳节，将宣义太后复祭于太庙。起初武宗想开启穆宗陵墓合葬，中书门下上奏说园陵已安定，神道贵在宁静，光陵已二十多年，福陵则刚修整，私下考虑孝思，足以显示尊奉。现在如果再因合葬而开启二陵，恐怕圣陵不安，不符合先旨，又因阴阳毕忌也有所疑虑，不迁移福陵确实符合典礼，于是停止，在旧坟上增筑，命名为福陵。又上奏根据今年二月八日设文，京城各司的勒留官命令本处扣留首吏，砸给钱给设官，我们检查各道正官俸禄钱极少，砸给首吏钱很多，现在正官勒留也管理公事，俸禄钱少于砸给钱，这不合时宜。我们商议正官的俸禄钱和砸给等钱，希望每贯扣留二百文给设官，其余照旧。皇帝同意了。秋七月下诏检校礼部尚书、化州刺史陈一行再次担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十七日将文宗皇帝安葬在章陵。知枢密刘弘义、薛继棱率领禁军护送灵驾到陵墓，二人一向受文宗奖赏，仇世良厌恶他们，心中不安，因此掌握兵权，想倒戈诛杀仇世良、于弘志。鲁部使兵部尚书王启、山陵使崔棱察觉他们的阴谋，先通告鲁部各军。当日刘弘义、薛继棱被处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父 被任命为检校吏部尚书、潭州刺史，充任湖南都团练观察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觉被任命为检校兵部尚书、贵州刺史，充任桂馆防御观察等使。御史中丞裴义珍为杭州刺史，都因为是刘弘毅、薛继棱的同党而获罪。议定军发生叛乱，驱逐节度使陈君赏。陈君赏聚集豪杰数百人，重新入城，全部诛杀谋乱的士兵，军城恢复安定。九月，任命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左仆射李德裕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兼任门下侍郎。任命宣武军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汴州刺史李绅代替李德裕镇守淮南。皇帝在藩邸时很喜欢道术修炼之事，这年秋季，赵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修建金鹿道场。皇帝驾临三殿，在九天坛亲自接受法录。又十一王哲上书说，王爷初期不应崇信过度，奏书呈上后未被采纳。11月，盐铁转运使上奏请求在江淮以南恢复茶税，皇帝同意。魏博节度使何敬涛去世，三军推举他的儿子何仲霸代理留后事务。会昌元年正月壬寅初一庚戌日，在郊庙举行祭祀，礼仪完毕，驾灵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年号。2月壬寅，任命淮南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中书省上奏，南宫六曹都有职责，各自负责官务，事情就不会因循。近来户部度知多是各军奏请，本四郎吏束手无策，今后请求指令本行分管，委托中书门下选择公干才气相当的人转授。皇帝同意了。皇帝驾临昆明池，赐仇视梁冀公碑，下诏又仆夜李成撰写碑文。3月，贬湖南观察使杨嗣父为潮州司马，桂馆观察使李觉为端州司马，杭州刺史裴义直为欢州司户，宰臣李德裕升任司空。3月壬申，宰相李德裕、陈一行、崔巩、李绅等上奏，宪宗皇帝有恢复中兴的功劳，请求设立百代不迁的庙。皇帝说议论很恰当，继续商议，事情最终没有实行。追赠已故中书令、晋国公裴度为太师，山南东道蝗虫危害庄稼，在龙首池建造灵符应圣愿。4月辛丑，下令宪宗实录旧本不完整，应命史官重修进城内廷，旧本不得损坏，等撰成后一同进城。当时李德裕先前请求不迁宪宗庙，被议论者阻止，又害怕记载他父亲不好的事，所以再次请求改撰实录，朝野非议他。5月辛未，中书门下上奏，根据六点隋朝设置谏议大夫七人，从四品上。大历2年，升门下侍郎为正三品，两省就缺了四品。谏官之道有所不完备，诗云滚直有缺，众山弗补之。周汉大臣愿入晋中，补过时宜。张衡为侍郎，长居为卧，从容讽谏，这都是大臣的职责，所以品质高，责任重，则尽其言而行其道。况且正直敢言之地，宜用老成之人，品质不忧崇，则难用其德。希望将谏议大夫依照隋朝旧制，升为从四品，分左右，以补两省四品的空缺。以后与城出入交替使用，以重视选拔。又御史中丞是大夫的副手，因为大夫品质高，官职不常设置，中丞是县台之长。现在四监、少卿、少监、司业、少尹都是四属的副职，都是四品。中丞官名最重要，但县品质不高，希望升为从四品。皇帝同意了。6月，有突秋鸟聚集在禁院。庚子日夜晚五更，50多颗小流星纵横流散。下诏任命魏博兵马刘后和仲霸为检校工部尚书、魏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天雄军节度使，并赐名仲顺。中书省上奏请求依照姚赎旧例，宰相每月修撰时政记送使馆，皇帝同意。任命衡山道士刘玄敬为迎清光禄大夫，充任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他与道士赵归真在宫中修法录。左补缺刘彦摩上书恳切进谏，被贬为河南府户曹。下令 以前内外上密封奏论事有所纠举，就请求刘忠，今后都说请富裕使台，不能说刘忠不下。如果是官军国，按理需保密，不在此限。如果御史台勘察后，若查实，必奖励奉公；如果涉及诬告，必当反坐。告示中外，明确此意。七月己巳，北方有流星，经过天空很久。关东地区大蝗灾伤害庄稼，襄州、颍州、江左地区发大水。彗星又出现在世宿和避宿之间。八月，回鹘乌介可汗派使者告知灾难，说本国被侠家私攻击，故可汗已死，现在部落众人推举他为可汗。因为本国破散，现在护送太和公主南投大国。当时乌介到达塞上，大首领瓦梅斯与赤心宰相互相攻击，杀了赤心，率领部下数千丈靠近西城。天德防御使田谋上报此事。乌介又令其向邪丹加斯上表，借天德城以安置公主，并请求梁楚牛羊供给。下诏金吾大将军王惠、宗正少卿李师衍前往其牙帐宣慰，令其放公主入朝，赈济粟米二万石。九月，幽州军发生叛乱，驱逐其统帅史元忠，推举牙将陈航泰为留后。三军上表请求符节，朝廷旨意未允许。十月，幽州雄武军使张将派军力吴仲舒入朝，说陈航泰残暴虐政，不能担任将帅之职，请求以镇军加以讨伐，朝廷同意。十月，诛杀陈航泰，于是任命张将之兵马使。皇帝在咸阳效烈。十一月初一丁酉，壬寅夜，大星向东北滑落，光芒照亮大地，声音如雷，山崩石落。彗星从世宿出现，共56天而消失。太和公主派使者入朝，说乌介自称可汗，请求进行册命，因为刚到漠南，请求派使者宣慰，皇帝同意。十二月，中书门下上奏修订实录体例，旧实录有记载宫中言语。我们认为君主与宰臣、公卿议事都需众所闻见，方可写入史册。而且宫中言语，外面如何知道？获得自传闻，多设福望，便写入实笔，实类宏图。今后实录中如有此类，请一律删削。又宰臣与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得当，必见褒奖；或所论乖僻，因而惩罚。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观起事者，自有著名，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行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无不有此。近来见实录多载秘书，言语不显于朝廷，事情不显于当时，得自其家，不足为信。今后实录所载章奏，都需朝廷共知，才可记述。秘书请一律不载。如此则礼毕可法，人皆相公，爱憎之心不行，褒贬之言必信。皇帝同意。李德裕上奏请求修改宪宗实录所记载的李吉甫不好的技术，郑亚莹和旨意删削了。德裕又上此条奏，以掩盖其痕迹。士大夫议论纷纷，武宗颇知此事。二年春正月初一丙申，任命辅王李弘为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幽州卢龙节度大使。任命雄武军使张将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幽州左司马，知粮使刘后，并赐名仲武。中书省上奏百官讨论九公坛本是大祠，请求降为中祠。宰相崔巩、陈一航上奏确定左右仆射上任的礼仪柱。二月丙寅日，中书省上奏说，依据元和七年的敕令，河东、凤翔、夫方、宾宁等道的州县官员，命令户部每年增加给料钱62500贯。吏部由此选出了数百名平流官，当时认为很恰当。但此后户部支付给料钱零碎不及时，观察使便另外挪用，空有增加的俸禄，官员却得不到，所以候选官员害怕远任，不愿接受助理，希望命令户部直接拨给实务，及时支付。各道委托观察判官掌管给付，专门负责此案，按月支付，年终结算账目申报户部。另外复选的官员大多在京城欠债，到任后偿还，导致他们贪求财物，无不因此而起。今年三权考试中，在上述州府获得官职的人，允许他们联名担保， 户部各界给两个月的加给料钱到支付时扣除。希望新任官员到任后不背负带息的债务，衣食稍显充足，可以责成他们清廉。皇帝听从了。太子太师退休的萧府去世。臧科、南诏的蛮族派使者入朝。三月派遣使者册封回纥的乌介可汗，任命镇武林圣节度使、迎亲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单于大都护兼御史大夫、彭城郡开国公、十亿二千户的刘勉为检校右仆射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任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替代扶撤。当时回纥在天德，命令刘勉率领太原的军队讨伐他们。四月乙丑朔日，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迎亲光禄大夫、守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崔巩、迎亲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深、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上奏章，请求加尊号为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戊寅日，皇帝亲临宣政殿接受册封。当月九日下雨，到十四日雨势更盛，于是改用二十三日。当时有小人告诉中尉裘世良说，宰相起草赦书，想要削减禁军的衣粮和马草料。裘世良发怒说，如果真有此事，军人必须到楼前闹事。宰相李德裕等人得知后，请求开延英殿陈述此事。皇帝说，这是奸人的话。召来两军中尉告诫他们说，赦书出自我的意思，不是宰相的主意，何况还没有施行，你们怎么能说出这种话？裘世良惶恐谢罪。当天天气放晴，中书省上奏，元旦在含元殿御灵，百官就列，只有宰相及两省官都在没有打开扇子前立于栏杆之内，等到扇子打开便侍立在御前。三朝大庆，万邦来贺，只有宰相侍臣同借纣五夫一样，竟然不拜见至尊就退下，斟酌礼义，事情并不妥当。我们请求在御殿日拂晓，宰相两省官在香案前分列两班，等扇子打开后，通事赞唱两省官再拜，拜完后升殿侍立。皇帝听从了。天德上奏，回纥的部族帐落侵扰境内。下敕鼓励督促种植桑树，此前已有敕令，如能增加树木，每年上报。近来知道都没有遵行，随意砍伐，陈列在市场上当作柴薪出售。从今以后，州县要切实禁止。五月下敕庆阳节百官除了集体凑钱外，另外赐钱三百贯用来准备素食和宴，并命令京兆府供给账目，不用召集方式的乐人。天德军使田谋上奏，回纥大将瓦莫斯与多览将军即将立二千六百人请求投降，派宦官带着诏书去慰劳他们。宰相李德裕兼任守司徒。太子太师退休的政坛去世。六月甲子朔日，火星侵犯木星。丙寅日，金星侵犯东井。回纥降将瓦梅斯率领将吏二千六百多人到达京城。下至任命瓦梅斯为检校工部尚书，充任归义军使，封怀化郡王，并赐姓名叫李嗣忠。任命回纥宰相受耶务卫归义军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赐姓名叫李弘顺。七月，兰州人田满川占据州郡叛乱，刘勉诛杀了他。八月，回纥乌介可汗经过天德，到达爬头峰以北，掳掠云州、朔州的北部地区，下诏刘勉出兵驻守雁门各关。回纥首领屈武在幽州投降，被授予左武卫将军同正。下诏认为回纥侵犯边境，逐渐侵入内地，或攻或守，从情理上如何安心？命令少师牛僧孺、陈一行与公卿共同商议可行与否上报。牛僧孺说，如今百官议状，认为应该固守关防，等到可攻击时就出兵。宰相李德裕提议，认为回纥所依靠的是瓦梅、赤心，如今他们已经叛离，其强弱之势可见。戎人粗犷强悍，不顾成败，因失去两江，乘着愤怒入侵，出兵击击，一定能打败他们。首显示弱，敌人不会退去，进攻对他们有利。天子认为正确，于是征发许、蔡、卞、华等六镇的军队，任命太原节度使刘勉为回纥南面招讨使，任命张仲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 简教工部尚书，封兰陵郡王，充任回纥东面招讨使，任命李嗣忠为河西党项都江、回纥西南面招讨使，都在太原会师。下至封皇子李宪为义王，李琦为衍王，皇长女为昌乐公主，第二女为寿春公主，第三女为永宁公主。皇帝亲临灵德殿接见侍卫首领都热论等15人。太原上座回纥迁移帐幕靠近南方40里，索要叛将瓦梅斯昨天到衡水俘虏，同时公主上表说粮食吃尽，请求赐予牛羊。赐给巫界可汗的诏书说，朕自从君临天下，作为百姓的父母，只以好生为德，不愿以穷兵黩武为名。所以自从你们国家不幸被侠家私攻破，前来投靠边境已经过了多年，在安抚接纳方面没有不周全的。起初念及你们饥荒欠收，供给粮食储备，随后知道你们破败损伤，全部归还马价，前后派遣使者慰劳问候，往来于道路，小小的侵扰也全不计较。如今可汗仍然靠近边塞，没有商议返回藩地，朝廷大臣四方结阵都怀有怀疑和愤怒，全部请求出兵，虽然朕迫切希望包容宽厚，也难以理解。不久前几位使者回来，都说可汗只等待马驾，等到下令支付时，又听说住处屡次迁移，有时侵略云州、朔州等地，有时劫夺羌、浑各部，不知此意最终想要怎样。如果因为没有交付马驾，必须靠近边塞，那么行动之间也应当先告知边疆，怎么能忽来忽往，迁徙无常。虽然说是追逐水草，但动不动就逼近城山，遥测深意似乎依仗殷亲之情，每次看到行踪实际是奔袭突击的计策，何况到了衡水栅下杀戮极多，翻浑的牛羊难道令西被抢掠，黎民百姓有何罪过，都被伤害。所以朝廷大臣都说回纥靠近边塞已经是违背盟约，又杀戮边民，实在违背大义，都希望借此驱逐以报冤仇。然而朕志在怀柔，情深屈己，宁可可汗辜负恩德，终不忍幸灾乐祸。十戒执久在京城，完全知道人们实为愤慨，出于诚恳坚决请求自行前往，朕嘉奖他身时事机，不能阻止。可汗仔细自问，速选良策，不要到了不悔改的地步，留下后悔。下诏太原启用侍卫沙陀三部落、吐浑各部，委任石雄为前锋，议定兵1000人驻守大同军，气必通和清朝率领沙陀、吐浑6000骑兵赶往天德，李嗣忠率领回纥党项的军队驻守保大栅。十月，吐蕃赞普去世，派使者论普热入朝报告哀讯，下诏将作少监李景入藩调剂。皇帝前往泾阳，在白鹿原教猎，建议大夫高少义、郑郎等在阁内议论，陛下效猎太过频繁，出城稍远，万机废弛，新出夜归，如今正在用兵，应当停止，皇上优容慰劳他们。谏官出来后对宰相说，谏官很重要，我时常听他们的话，或许能减少过失。三年春正月，因为军队在外驻扎，取消了元旦朝会。下敕新授瀛州刺史，本州押藩洛银川监牧使和清朝可任检校太子宾客，左龙武大将军命令他分领沙陀、吐浑党项的部众赶赴镇武，听从流绵处置。二月，先前下诏百官之家不能在京城设置寺庙，皇城南面六方不能设置，偏僻的方向则允许依旧设置。太原刘勉上奏，昨天率领各道军队到达大同军，派石雄袭击回鹘牙帐，石雄在沙湖山大败回鹘，乌介可汗受伤逃走，已经赢得太和宫，主到云州。当天皇帝亲临宣政殿，百官祝贺，上天所要废弃的，难以施行延续绝嗣的恩德，人们所抛弃的，应当用武慢灭亡之道。朕每次思考前代训诫，岂能忘记格言。回鹘近年自恃兵力强大，长久桀骜不驯，凌虐各部，结怨近邻，侠家私悄悄出兵扫荡，穷庐瓦解，种族全部成为原野上的膏屑，部落于是变成荆棘。如今可汗逃走失国，窃取名号自立，远越沙漠，寄命边陲，朕怜悯其衰败残破，随即加以赈济。 每次陈述章表，多欺诈谄媚之词，接待我方使臣，如同全盛之日，没有受伤禽鸟的哀鸣之意，却有困兽犹斗之心。去年暗中进入朔川，大肆掠夺牛马，今年春天偷袭镇武，逼近城池，可汗都亲自率兵，首先围寇为道，不以破败为耻，不顾及姻亲。河东节度使刘勉料敌伐谋，乘机制胜，发动胡墨的骑兵作为前锋，拔取灵侯的旗帜，直捣其巢穴，短兵相接在帐下，首恶被射入圈套。何况乘坐的不是六飞之车，部众只有一旅，储备已经用尽，即日可擒。太和公主居处不同，情谊早已断绝，怀土多思，时闻黄鹄之歌，诗未自伤，其免绿衣之叹，念其羁旅困苦，常令朕心忧伤。如今已经脱离豺狼，再见宫阙，上已抒发宗庙的素愤，赐以安慰太皇太后的深词，永言归宁，实在欣慰感激。回纥既然已经破灭，意在剪除，应命令各道兵马使一同进讨。河东立功将士以下，优厚赏给，后续调书处置。所有在京外宅及东都修功德的回纥人，一律责令官带，分别配给各道收管。回纥及摩尼寺的庄宅、钱物等，全部委托功德使与御史台及京兆府各派官员点检收抽，不得容许各种人引战。如有违犯者，处以极法，钱物没收入关。摩尼寺僧委任中书门下，调书上奏，任命灵州刺史、天德行营副使石雄为迎亲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丰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丰州西城中成都防御、本馆押番洛等使。刘勉检校尚书左仆射，张仲武检校尚书右仆射，其余都照旧。霞夹司使者祝吴何素入朝，进献明马二匹，说可汗已经攻破回鹘，赢得太和公主归国，派人送公主入朝，担心回鹘残众在路上抢夺。皇帝于是派中使送祝吴何素前往太原迎接公主。当时乌介可汗中箭逃奔黑车子，下诏霞夹司出兵攻打。三月，太和公主到达京师，百官在张敬寺列班迎接拜谒，并命令有关官员祭告宪宗、穆宗两庙。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去世，三军拥立刘从谏的侄子刘整为兵马留后，上表请求授予节钺，随即派使者带着诏书到陆府，命令刘枕护送刘从谏的灵柩归葬洛阳。刘枕拒绝朝廷旨意，下诏中书门下两省、尚书省、御史台四品以上官员、武官三品以上官员共同商议刘枕可诛杀或可宽恕的情况上报。五月，下敕各道节度使设置随身人员不超过60人，观察使不得超过40人，经略都护不得超过30人，在宫中修建望仙观。宰臣百官进呈议状，认为昆荣未灭，边塞用兵不宜在中原生事，陆府情以亲王遥领，让刘枕暂代知兵马事，等到边境停兵。只有李德裕认为择路是内地，以前刘从谏被允许袭任已经是失策，此后跋扈难治，图谋胁迫朝廷，刘枕是个小子，不能再蹈前辙，讨伐他一定能够消灭。武宗信阁雄杰说，我与德裕意见相同，保证没有后悔。从此谏官相继上书说不可用兵。六月，西内神龙寺发生火灾，左军中尉楚国公仇世良去世。秋季七月戊子日，宰相上奏说秋天已经到来，将要商议进军事宜，幽州需要早日平定回鹘，镇州、魏州需要迅速诛杀刘枕，各需要派遣使者传达旨意，同时侦查三镇的军情。今天在延英殿当面奉到圣旨，想要派遣张甲担任使者，我们继续再商量。张甲办事干练有才能，非常熟悉军中的形势，但性格刚强，意气用事，担心不安稳和气，不如暂且任命李回。如果认为御史台缺少官员，那么兵部侍郎郑牙长期担任征镇判官，性情非常精明敏捷，虽然没有口才，但论事清楚，官职重要事务清闲，最合适。皇上说不如让李回去，立即派遣李回出使三镇。八月壬戌日，火星从七月起呈现青红色，在景宿中摇动，到这个月16日侵犯雨鬼星宿。万年县东市发生火灾， 侠家司使者帝德伊斯南诸入朝拜见，任命右仆射平章事陈一行为检校司空，兼任河中尹、御史大夫，充任河中节度使、进将慈禧观察使等。九月，下诏平定天下的人，使风俗归于大同；安定民生的人，使法度统一整齐。即使晋国的栾、赵家族有功勋，汉朝的韩信、秦部自身是辅命之臣。至于违反纪律，无不诛杀灭族，禁止暴虐，消除残害，是古今的大义。所以昭义节度使刘悟不久前占据海带，曾经是爪牙之臣。正直世道拥兵抗拒，王师问罪，三面敞开网罗，全境离心，乘着这个危机，于是能够归顺。宪宗嘉奖他的诚意，授予南燕。穆宗待他为心腹，委任上党。招纳敢死之士，固守一方，到了末年已经亏损陈杰。刘琮见天生禀赋乖戾之气，自幼学习叛乱之风，凭借跋扈的资本来专擅封地，依靠纲纪的力量来继承兵符，暂时展示执规的礼仪，最终没有上交应受的请求。以戏剧为比喻，魏豹姑且致力于断绝黄河，井蛙自居，公孙述颇听说事险自首，又或接受命令，妄作妖言，重伤欺骗朝廷，暗中图谋邪道。接壤的荣帅屡次奏报阴谋，顾及幼童所夸耀，岂能洞察深藏的阴谋？等到病重，没有哀鸣，仍然留住将近的灵魂，自意行邪僻之志，没有奋起自拔，自己树立角童，终始受衣，没有看到他穿朝服，近臣奉命，不进入营垒之门。叛逆节操非常明显，人神共弃。他的赠官和先前所受的官爵，以及留枕在身的官爵，应该一并削除。承德军节度使王元奎、魏博节度使何鸿敬，有的与王室联姻，有的身任藩镇重任，恳切陈述一片诚恳，愿意宣告九伐之命。吴汉任职，接受诏令，而最初没有准备严密，卜筮朴实忠诚，未战而意气行于脸色。何况承德军曾经以骁骑列阵，首先击败朱涛，战气正酣，再次回转鲁阳之日，鼓声不停，三次围绕不住之山。魏博军不久前以大旗渡河，最终歼灭失道，建立十二郡的旗鼓来安置降人，削除60年的祸根，全部归顺皇化。将士传有勇力，军队有雄名，必定能秉承赞后的指挥，成就诸葛亮的新战。告谕你们两位元帅，朕所关注王元奎可本官充任北面招讨则录使，何鸿敬充任东面招讨则录使，从前列祖在藩镇先天开启圣运，福瑞昭明清晰，彩绘焕发于四庭，栾路巡游金石铭刻于袋底，实在说可封的习俗，长久为人寿之乡。寇南以来颇显著成节，必定不是同物，都允许自新。那些昭义就将士和百姓等，如果保持初心，一并赦免而不追究；如果能够舍弃叛逆，效忠顺从，以州郡兵众归降的，必定后加封赏；如果能够擒获押送刘枕的，另外授予土地以报答功劳。从前跟随刘悟的运州就将校子孙，既然有一心，应该思考改悔；如果能够感化劝谕刘枕，束手归朝，必定当代之如初，特别给予洗血。你们这些旧将校也一并酬劳，仍然委任陈一行、刘勉、王茂元各自进兵，共同立功讨。各道进军都不得焚烧房屋，发掘坟墓，擒捉百姓作为俘虏囚犯，桑麻田苗各允许本户为主，罪行只限于首恶，务必拯救生灵。藩镇大臣在外上奏书，英俊旧老在朝直言，用祖宗之法告诫朕，不可偏私异族，玩弄赏罚之权，重新来匡正万邦，应该用甲兵陈列在原野。虽然朕因恩德不听，但群臣因大义坚决争辩，询问自众人谋议，想必不是不得已，布告中外，明白体会朕的胸怀。仍然以徐四节度使李彦佐为泽路西南面招讨使，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本军驻扎万善。李彦佐下诏后超过一个月未出兵，朝廷怀疑他持重，于是以天德军石雄为李彦佐的副将，刘枕的牙将李丕投降，任用为新州刺史。 以陈许节度使王载冲仁泽路南面招讨使。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去世，追赠司徒。王载代替王茂元统领万善的军队。十月，宰相兼修国史李绅、兵部郎中史馆修撰判馆事郑亚进献重修《宪宗实录》40卷，颁布赏赐各有差别。进将行营副招讨石雄上奏收负贼债5处。以河东节度使刘勉简教司空，兼任华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义成军节度使、镇华仆观察使等。以荆南节度使简教右仆射、同平章事李师可简教司空、平章事，兼任太原尹、北都留守，充任河东节度使、馆内观察使等。11月，敕令中外官员过于繁冗，酌情减省，以便利军民。应令吏部条列应该减少的员数上报。12月，王载上奏收复天井关，余设行营都将王逢上奏兵少，请求增兵，下诏太原军2000人前往。起初，刘勉击败回鹘，留下3000人戍守衡水。到这时，李石因太原无兵，抽调衡水戍卒1500人前往王逢处。这个月28日，衡水军到达太原，请求出兵优厚给养。旧历第一军给绢2匹，当时刘勉交接后，军库没有绢。李石用自己的绢补充，才可以每人给1匹，便催促上路。军人因年关将至，想等过年，期限很急，军情不高兴。都头杨变成士卒留怨，煽动他们作乱。4年春正月已有朔日，因择路用兵，取消元旦朝会。当天，杨变驱逐太原节度使李石，敕令斋月断途，出自佛教，国家创业，仍皆尽良。随倾向大臣有时沿袭此弊，屠夫既获厚利，纠察者暗中接受请求。正月是万物生长之初，应断3日，列圣祭日断1日，仍依照开元22年敕令，三元日各断3日，其余月份不经。壬子日，河东监军使吕义忠收复太原，生擒杨变，全部斩杀乱卒，百官称贺。2月甲寅朔日，丁4日，下诏河中进、将、慈、袭等州节度观察等使、中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和中尹、御史大夫上柱国、柏林县开国南、十亿300户崔元氏可检校礼部尚书，兼任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戊午夜，太白星侵犯振兴。辛酉日，太原宋阳变与其同党54人来县，在枸杞岭斩首。3月，以进将副招讨石雄为泽路西面招讨使，以汾州刺史李丕为副使，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当时皇帝立志学习神仙之术，以赵归真为师。赵归真倚仗宠爱，每次应对排挤诋毁佛教，说不是中国的宗教，渡害消耗生灵，都应该除去。皇帝很相信他。4月，王载进军攻打泽州。5月，以司农卿薛元赏为金兆尹。6月，金子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度之崔拱贬为李州刺史。癸丑日，敕令见官论事，所见不同，联名上状，事情如同纠举。此后凡议论公事，各随己见，不得联名署名。如有大政奏论，即可联名。下诏追削已故左军中尉仇士梁先前所受官职及赠官，其家财全部没收。仇士梁死后，宦官在他家搜得兵器数千件，兼揭发他就罪的原因。敕令则授官迎清光禄大夫、李州刺史、上柱国、安平郡开国公、十亿2000户崔拱再贬为恩州司马员外制，因崔拱兼领盐铁时欠送华苑盐铁90万贯。皇帝命令度支盐铁转运河为一个使职。7月，以淮南节度使、检校司空杜辩守尚书右仆射，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判夺之充盐铁转运等使。右下诏迎清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修国史、上柱国、赵郡开国公、十亿2000户李绅可检校司空、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之节度使。吏部上奏内外应该减少的官员共1114名。 王元奎奏报行州刺史裴问，别将高元武已成投降。明州刺史王昭、慈州刺史安玉已成投降何鸿敬。山东三州平定。潞州大将郭毅、张古、陈阳亭派人到王载军中请求杀死刘枕以自赎。王载上报，于是下诏石雄绿军7000进入潞州，郭毅斩刘枕首级以迎接石雄，则潞等五州平定。八月戊戌日，王载传送刘枕首级与大将郭毅等150人，陆部陷于京城。皇帝驾临安福门接受俘虏，百官在楼前称贺。以魏博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张氏何鸿敬进封庐江郡开国公，10亿2000户。已成德军节度使王元奎检校司空，兼任太子太师、同平张氏，进封太原郡开国公，10亿2000户。宰相李德裕守太尉，进封为国公，加10亿1000户。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河东节度使陈一行去世。九月，以天德军使、进将行营招讨使石雄检校兵部尚书何中颖兼御史大夫、河中进将慈禧等州节度使。以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卢军检校尚书左仆射、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冲昭义军节度使、泽路行民观察等使。以中武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河阳行营诸军招讨使、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10亿2000户。王载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冲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下诏说，逆贼郭毅等是虎鼠之妖，依靠山丘洞穴而稳固，牛羊之力得到水草而更加凶恶，长久追随叛臣都背负逆气。刘从谏背得反意，掩盖贼人藏匿奸邪，积累其依仗作乱的谋划，无非是亲信不立的计策。刘公直、安全庆等各自平视地势险要，屡次抗拒王师，每次放肆被严，没有改过之心。何况郭毅、王协听说行明归顺，恐惧义军覆巢，出卖聂童以图保全，占据奸城而请命，从前五被前往官吏，不免被诛杀。严岑出将，最终也被灭族，处以大辟，没有什么愧怀。郭毅、刘公直、王协、安全庆、李道德、李左尧、刘枕、刘枕母亲阿培、刘枕弟曹九、满郎、军郎、妹四娘、五娘、堂兄洪清、汉清、周清、鲁清、匡尧、张古儿子牙、解愁、陈阳亭弟轩儿子丑奴、张毅儿子欢郎、三宝、门客真哥、记忆人郭沈、蒋党、李迅兄仲金、王牙侄孙宇、韩约儿子茂章、茂宝、王凡儿子归等一并处斩于毒柳。敕令以河阳三城镇恶使为孟州，分割泽州隶属与淮、孟，则为一个节度，号称河阳。下诏以黄子鄂为开府仪同三司、夏州刺史、朔方军节度大使。当时党项反叛，命令亲王以制服他们。十月，皇帝车驾临幸户县。十一月，皇帝巡幸云阳。十二月，下诏说，交祀的日期逼近，监狱中的囚犯数量很多，案件卷宗已经成立，却多有翻供。两京及天下州府在押的囚犯，已经结案以及两次翻供后认罪的，都命令先办理结案，再行申报。当时左仆射王启多年主持科举考试，每次贡院考试结束后，发榜之后，还要呈报宰相听取意见。后来人数不多，宰相在延英殿议论说，主考官考试选才，不应该由宰相决定取舍。近来科举艰难，录取的人极少，恐怕不是广泛访求人才的办法。皇帝说，贡院不明白我的意思，不放子弟考生就太过分了，无论子弟还是寒门，只取实际才能罢了。李德裕回答说，郑肃、丰敖有出色的子弟，却不敢参加科举。皇帝说，我近来听说杨于清的弟弟勾结权贵，阻塞了平民的仕途，之前杨之志、郑普这些人都命令落榜，是为了抑制太过分的情况。李德裕说，我没有科名，不应该议论进士的得失，但我的祖父在天宝末年因为仕进没有其他途径，勉强随机里参加科举，一次就考中登第，从此之后不在家中放置文选， 是因为厌恶他崇尚浮华，不扎根于实际才艺。然而朝廷的显要官职必须是公卿子弟。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从小学习科举学业，自然熟悉朝廷事务，台阁的礼仪规范，朝班的准则，不骄而自成。寒门世子即使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考中之后才得到一官半职，本来就不能熟悉这些。所以子弟成名不可以轻视。五年春正月即有朔，下诏在南郊坛建造望仙台。当时倒是赵圭真特别受到恩遇礼敬，见官上奏书，在延英殿议论此事。皇帝对宰臣说，见官议论赵圭真，这个意思要让你们知道，朕在宫中无事，并除声乐技艺，只要用这个道人来谈话解闷而已。李德裕回答说，臣不敢谈论前代的得失，只因为赵圭真在敬宗朝出入宫廷，因此人情不愿陛下再亲近他。皇帝说，我当时已经认识这个道人，不知道他名叫圭真，只称呼为赵炼师，在敬宗朝他也没有什么过错，我与他谈话是为了消除烦恼罢了。至于军国政事，只与你们何次对官讨论，何必要问道士？不只是一个赵圭真，就是100个赵圭真也不能迷惑我。赵圭真自己因为涉及舆论，于是举荐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生之术，皇帝派中使去迎接他，从此与衡山道士刘玄静和赵圭真勾结牢固，排斥诋毁佛教，而拆毁寺院的请求得以施行。宰臣李德裕、杜辩、李让仪、崔铉、太常卿孙简等率领文武百官上徽号为仁圣文武张天，成功神得明道皇帝。辛亥日在郊庙举行祭祀，礼仪结束后登临城天门，大赦天下。庚申日，义安太后驾崩，她是敬宗的母亲，遗命皇帝三天后听政，13天小降，25天大降，27天脱去丧服。兵部尚书归荣上奏说，事情贵在事中，礼仪顺从变化，配享和附祭的礼仪应该有等级差别，请求服丧期限以日待月，12天脱去丧服，内外臣僚也请在这一天脱去丧服，陵园制度请求不要降低规格。皇帝听从了，任命前太原节度使、检校司空李石以原官职充任东都留守。二月戊寅朔，太白星遮掩了卯宿的北侧，建议大夫代理礼部贡举的陈商选拔30名士人中第，舆论认为有请托行为，命令翰林学士白敏中进行复试，淘汰了张读、李渔、薛晨、张迪、崔岭、王慎、刘伯楚等7人。三月，崔铉被免去知政事，出京任陕国观察使，任命御史中丞兼兵部侍郎李回以原官职同平章事。夏四月，皇帝四女被封为延庆公主，第五女被封为敬乐公主。下诏命祠部核查天下寺院及僧尼人数，总共寺院4600所，兰若4万所，僧尼26500人。宰相杜辩被免去知政事，任命户部侍郎、判户部崔元氏同平章事。六月丙子日，下诏说，汉魏以来朝廷的重大政务必定交付公卿详细讨论，广泛寻求治道，以尽群情，所以政事必有常规，人人遵循道义。此后凡涉及礼法群情有疑问的事情，命令本部门申报尚书都省，交付礼官参议，如果是刑狱案件，也先命令法官详细评议，然后申报刑部复审。如郎官、御史有能力提出质疑辩驳，或者依据经史旧事议论精当的，就提拔授官或改任以奖励。如果言论涉及浮华，全无经典依据，不在申报之列。神策军奏报修建望仙楼及廊舍539间完工。秋七月庚子日，下诏核并裁减天下佛寺。中书门下分条上奏说，根据令示，各上州在国祭日，官吏在寺院行香，这些上州希望各保留一所寺院，有烈圣尊荣的就命令移入寺内。下周的寺院全部废弃。上都、东都两街请求保留10所寺院，每寺10名僧人。皇帝下诏说，上周应当保留寺院，工程精巧的保留，如果破败也应废毁。应当行香的日子，官吏应前往道观。上都、下都每街保留2所寺院，每寺保留30名僧人。 上都左街保留慈恩寺、建福寺，右街保留西明寺、庄严寺。中书又上奏说，天下废弃的寺院铜像，钟磬委托盐铁使铸钱，铁像委托本州铸成农具、金银偷石等，像溶解后交付度支。官员士人百姓家中所有的金银铜铁像，诏令发出后，限一个月内交给官府，如果违反，委托盐铁使依照禁铜法处理。土木石等像应当留在寺内照旧。又上奏说，僧尼不应隶属于祠部，请求改立鸿胪寺，如果是外国人，送回原处收管。八月，颁布制书说，朕听说三代以前未曾谈论佛教，汉魏之后佛教逐渐兴起，这是因衰乱之事传来这种异俗，因缘染习蔓延越来越多，以至于损耗国家风气而逐渐不绝，诱惑人心，而众人更加迷惘。到了九州山原，两京官府，僧徒日益众多，佛寺日益重隆，耗费人力在土木工程上，夺取人力在金银珠宝装饰上，遗弃君主父母于师僧之间，违背配偶于戒律之内，败坏法令，危害人民，没有超过这种道数的。况且一个农夫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一个妇女不养蚕，就会有人受冻。现在天下的僧尼不可胜数，都依靠农民养活，依靠蚕妇穿衣，寺院招提不知尽头，都是高楼华室，建院模仿宫殿，晋宋齐梁物力凋敝，风俗浅薄欺诈，没有不是由此导致的。何况我高祖太宗以武力平定祸乱，以文教治理华夏，掌握这两样权柄足以治国，怎能用那小小的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呢？贞观开元年间也曾整顿改革，但铲除不尽，流传蔓延更加厉害。朕博览前代言论，广泛征求众人意见，弊端可以革除，决断不容迟疑。而朝廷内外的忠臣赞同我的质疑，分条陈述十分得当，应当坚决执行。惩戒千古的祸源，成就百王的典法，济民利众，朕何敢推让？天下拆毁的寺院4600余所，还俗的僧尼26500人，收编为两税户，拆除招提兰若4万余所，收回肥沃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僧尼隶属主客司，已明确是外国之教。勒令大秦幕户袄教僧徒3000余人还俗，不混杂中华的风俗。前代未曾实行，似有所等待。如今全部去除，难道说没有时机？驱赶游手好闲，不是生产之徒，已超过10万。废弃彩绘无用之事，何止1万？从此以清净训导人民，向往无为的治理，以简易齐整正事，成就统一风俗之功，将让天下百姓同归皇王教化。上应革除弊政之初，百姓日用而不知，下达制书明示朝廷，应当体会我的意图。制书封第六女为乐温公主，第七女为长宁公主。中书上奏说，臣等见到公主上表自称妾谋者，臣以为臣妾的称谓，取其卑贱之称，家人的礼仪应当有所区别。臣等商量，公主上表请求依照长公主的旧例，都称为某一公主及女上表，郡县主也望依照此例称谓。皇帝听从了。九月，火星侵犯上江星。十月乙亥日，中书上奏说，泛水县五劳关是太宗擒获王世充、窦建德的地方，关城东风有两位圣人的画像在同一堂内。臣以为山河依旧，城垒尚存，威灵超过轩辕之台，风云仿佛回到沛县封邑，实在应该百代尊奉，万邦瞻仰。西汉旧历，祖宗曾经巡幸的地方都命令当地立庙，现在因为定觉寺，按理应当拆毁，希望取用寺中大殿的木材，在东风建造一座殿，四面设置宫墙，福望命名为昭武庙，以昭显圣祖武功的盛况。委托怀梦节度使派判官一人办理，因为圣像年代已久，希望命令李石、在东都挑选好的画师前去增饰庄严。开始动工之日，希望命令东都派分司官一人祭祀告谕，皇帝听从了。11月甲辰日，下诏说，碑田养病方因为僧尼还俗，无人主持， 恐怕残疾之人无法得到供给，两斤酌量拨给四田赈济。各州府七请到十请，各自在本馆的选择一位年高有德的人管理，以供应粥料。十二月，皇帝巡幸咸阳，给侍中为弘治尚书，议论中书省权力过重，三司的钱粮不应由宰相府监管。宰相上奏议论说，臣等昨日在延英殿应对，恭敬地听到圣旨常想使朝廷尊严，臣下整肃，这是陛下深究治国根本。臣按管子说，国家最重要的器物没有比法令更重的，法令重则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所以国家安定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君主治国的根本没有比发出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损害法令的处死，增加法令的处死，不执行法令的处死，不服从法令的处死。又说，法令在上级施行，而下级议论不可行，这是上级失去威严，下级控制人。自从大和年间以来，这种风气大为败坏，法令出于上面，下面非议，这种弊端不除，无法治理国家。昨天韦弘治所论宰相不应监管钱粮，臣等就势力陈述。从前匡衡所以说，大臣是国家的骨功，万民所瞻仰，明王所慎重选择。传说，下级轻视上级，卑贱者图谋权柄，则国家动摇，而人心不安。韦弘治受人教导，就进献奏章，这是卑贱者图谋权柄了。萧望之是汉朝名儒仲德，担任御史大夫时上奏说，今年元月日月无光，罪在臣等。皇上认为萧望之轻视丞相，就下诏让侍中御史责问。贞观年间，监察御史陈师和上书说，人的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理数职。太宗说，此人妄加毁谤，想离间我君臣，把陈师和流放到岭外。贾谊说，人主如殿堂，群臣如台阶，台阶高则殿堂高，也如同将相尊重则君主尊严，这是形势使然。如果宰相兼谋隐匿，则人人都可以上奏议论。至于设置官职职分，固然是君主的权柄，不是小人所能干预议论的。古代朝廷上各守其官，思虑不超出职位。韦弘治是卑贱之人，怎能用不应当说的话上读民主？这是轻视宰相，扰乱时政。从前东汉处事横加议论，于是有党锢之祸发生，这种事要深刻警惕杜绝。伏望陛下详察他的奸诈，清除他的朋党，则朝廷安定，法令肃然。臣等不胜感愤之至。韦弘治因此被贬官。宰相又上奏说，天宝以前，中书省除机密签售之外，其他政事都与中书舍人共同商量。自从时局艰难以来，务从权宜方便，政事颇多脱离台阁，事务多系于军期，处理万机，来不及广泛商议。臣等商量，今后除机密公事外，诸侯的奏表书章、百官的奏事、钱粮刑狱等事，希望命令中书舍人六人依照旧例先参详可否，臣等议论后奏报。皇帝听从了。李德裕在相位时间很久，朝臣中被他压抑的人都怨恨他。自从崔铉、杜变罢相后，宦官在皇帝面前说李德裕太专权，皇帝心中不快，而白敏中之类的人教唆韦弘治议论他，所以有这次上奏。而李德裕结怨很深，从此言开始。六年春季正月癸卯初一丁巳日，退休的左散骑常侍冯定去世，追赠工部尚书。几位日，南诏、契丹、是为渤海、臧科、昆明等国派遣使者入朝，在麟德殿被接见。兵部侍郎叛夺之卢商上奏，各道军队讨伐党项，现在派遣一名度支郎官前往有粮草的州郡，先计算度支供给。皇帝同意了。己丑日，渤海王子大支鄂入朝。东都太微宫修成了玄元皇帝、唐玄宗、唐肃宗三圣的画像，派遣右散骑常侍裴章前往东都进献祭品。监察官袁寿上奏前，彭州刺史李铁购买本州龙兴寺的婢女作为乳母，违反法律，被贬为随州长史。二月壬申初一，癸酉日，因为雨水不合时节，下诏京城和天下在押的囚犯，除了官员贪污受贿、持械抢劫杀人、忤逆十恶不赦之外，其余罪行递减一等，犯轻罪的都释放。 征讨党项行营的士兵不得随意杀伤。丁丑日，左拾遗王圭因为父亲新元节度使王启年事已高，请求辞官侍奉供养，皇帝同意了。这天晚上，月亮侵犯毕宿大星，相距三寸。庚辰日，任命夏州节度使米季担任东北道招讨党项使。壬午日，右庶子吕让进城奏状，我已故兄长吕温的女儿在大和七年嫁给左卫兵曹萧敏，生了两个儿子。开成三年，萧敏因精神疾病行为失常，因此离婚。现在萧敏日渐痊愈，却请求与我的侄女重新结合，皇帝同意了。已有日，前太子少保刘勉可以太子太保身份退休。前寿州刺史王振被贬为潞州长史。丁亥日晚上，月光稍微暗淡，到一更一点时，侵犯火星，相距四寸。过了很久，月光照亮地面，再整宿七度。壬辰日，任命翰林学士起居郎孙谷为兵部员外郎，并充任原职。因为干旱，停止上四节曲将赐宴。敕令，近来因为钱重币轻，百姓更加贫困，现在新增加铸造，必须流通变通，挽救时局，没有比这更紧迫的。应该重申先前的命令，以警戒囤积货物的人。京城和各道应该从明年正月以后，公司交易都使用新钱，旧钱暂时停止使用三几年。如果有违反，按使用迁徙钱的例子判罪，旧钱全部没收。又敕令，各道铸造钱币已有次序，必须让旧钱流通，券的价格增加。文五百贯的俸禄从3月1日起都发给一半现钱，先前发给的布帛按当时估价都发给现钱。贬舒州刺史苏迪为连州刺史。苏迪是李宗闵的同党，先前从给事中被李德裕排斥，多年担任郡守，到这时李绅说他治理无方，所以被贬。任命兵宁节度使高成功担任西南面讨党项使。丙申日晚上，月亮遮掩牛宿南星，又侵犯岁星。丁酉日，新罗使者金国连入朝。辛丑日晚上，东北方有流星像桃子一样，颜色赤红，光芒照亮地面，尾迹进入大角星，向西流穿过紫微垣。三月壬寅日，皇帝身体不适，下旨改谕名为炎。皇帝重视方士，很服用丹药修炼养生，亲自接受法禄。到这时，药性暴躁，喜怒失常，病情已经严重，十天不能说话。宰相李德裕等人请求觐见，皇帝不允许。朝廷内外都不知道皇帝是否安康，人心恐惧。这个月23日宣布遗诏，让皇太叔光王在灵柩前即位。这天皇帝驾崩，时年33岁。谥号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同年8月葬在端陵，德妃王氏陪葬。使臣评论道，开成年间王室逐渐衰微，朝政由宦官把持，等到皇帝将要去世，储位突然改变。昭肃皇帝以孤立之身维护城池，符合当弼之兆，而能雄才大略，勇敢决断，重振已经失去的威权。运筹帷幄，励精图治，提拔非凡的俊杰。适逢天骄失国，潞州聂党祖兵不被满朝议论迷惑，独自采纳大臣的计策。战车已经出动，叛乱得以平定，纪律再次整肃，声明重新振作，足以延续张武出师的踪迹，继承元和勘乱的功绩。然后迂回访道之车，铸造礼神之馆，齐心于玄牝，物色隐逸之事，想要使风俗达到大庭式时代，希望追踪孤舍山的神人。于是削除佛教之法，惩戒游堕之名，置在脚步丹梯，求诸赤水。只见萧衍、姚兴的谬误学说，不明白秦始皇、汉武帝的追求不对，大概是被左道之言迷惑，偏排斥一方之说。何况深读西来的佛教将近千年，愚昧的百姓习以为俗，畏惧佛教甚于国法，乐于出家不易于登仙。如同纹身断发的地区，长期习惯而不知其丑陋，以吐火吞刀的把戏，乍看便以为是神意，怎么可以用贤少来纠正，用张府观来约束？加上泽荣、何冲那样的佞性，历代不乏其人，没有荀卿、孟子的贤才，谁能兴起政论？一旦摧毁金铜佛像、焚烧佛经，结怨于膜拜之徒，触怒于鄙陋之人的口舌， 哲王的举动不应惊扰物情，前代保留而不论，实属中庸之道。想要革除这种弊端，等待和亲之时，昭肃皇帝明察，听取了这个弊端。宣宗圣武献文孝皇帝明臣，是宪宗第十三子，母亲是孝明皇后郑氏。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于大明宫。长庆元年三月封为光王明仪。会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病重，遗诏立为皇太叔，暂时代理军国政事。第二天在灵柩前即帝位，改名为臣，时年三十七岁。皇帝外表迟钝而内心明朗，庄重少言，眼神与众不同。右侍宫中认为他不聪明。十多岁时患重病沉重，忽然有光辉照身，猛然起身，端正身体，拱手作揖，如同面对臣僚。乳母以为他得了心病。穆宗来看他，扶着他的背说，这是我家的英杰，不是心病。赐给他玉如意、玉马、金带。曾经梦见成龙升天，告诉郑后，就说这是不宜让人知道的事，希望不要再说了。经历大和，会昌年间更加韬光养晦，与群臣交游，从未说话。文宗、武宗驾临十六宅宴会，强行诱导他说话，当作戏耍，称他为光叔。武宗气豪，尤其不礼貌。等到监国之日，哀伤毁容，接待群僚，决断各种事务，人们才看见他的隐德。四月辛未日，脱下丧服，尊母亲正式为皇太后，任命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白敏中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特进、守太尉、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国、魏国公；十亿二千户李德裕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任命中散大夫、大理卿马之为金子光禄大夫、刑部侍郎，充任诸道盐铁等使；任命成德军节度使王元奎为检校太保、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启为检校司空、魏博节度使何鸿敬、淮南节度使李深都为检校司空、剑南西川节度使崔丹为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张氏如故。东都留守李时上奏修建太庙完成，有关部门迎接太微宫的神主附祭于庙完毕。东都的太庙本来是武则天的家庙，神龙年间唐中宗恢复地位，废除武氏庙主，立太祖以下神主放入。安禄山攻陷洛阳，把庙当作马厩，丢弃神主，而协律郎严颖收集藏起来。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不久又散失。叛军平定后，东京留守卢正即又招募得到。庙已经焚毁，于是将神主寄放在太微宫。大历十四年，留守路四宫上奏重修太庙，以迎接神主。下诏百官参议，纷然不定。礼仪使颜真卿坚决请求归附祭祀，不被采纳。会昌五年，留守李时因为太微宫正殿坍塌，用废弃的弘敬寺作为太庙，迎接神主附祭。又下百官议论，都说按照旧例，没有两都都设庙的礼仪，只有礼部侍郎陈商建议说，周文王、武王有镐京、洛邑二庙，现在两都不同庙是可以的，但是不应该在庙中放置神主，神主应该按理埋在庙的北墙下。事情未实行，而武宗驾崩，宣宗即位，于是下诏有关部门迎接太微宫寄放的神主附祭于废寺的新庙，而治理的人认为不对。下至皇长子李温可封为运王，第二子李金可封为雅王，第三子李咨可封为齐王，第四子李仪可封为庆王。五月，左右皆功德使上奏，根据本月五日赦书结文，上都两街保留四寺，另外再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为新堂寺、保寿寺，六所请求改旧名，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宝堂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法云尼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又皆添置八所，西明寺改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旧留寺两所旧名，千福寺改为兴元寺，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金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敕旨依准奏请。朱砂倒是刘玄敬等十二人，因为他们用邪说迷惑武宗，排挤诋毁佛教的缘故。 本月五日射书结文，吏部三权选试，只凭资历考核，大多不是实际人才，允许观察使、刺史有奇才异政的人士上报推荐试用。另外，观察使、刺史交接之时，册书所交户口如能增加至千户，就给予越级升迁。如果逃亡至700户，罢官后3年内不得任用。另外，流放徒刑在天德、镇武的人，管中酌情借给粮众，让他们耕田为业。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卢商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六月，任命户部侍郎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马直本官，同平章事。七月，任命兵部尚书李让仪为剑南东川节度使。十月，敕令太庙合祭应该用功臣配享，宪宗庙用裴度、杜黄长、李素、高崇文等配享。任命荆南节度使李德裕为东都留守。十一月，有关部门祭享太庙，穆宗室著文称皇兄。太常博士闵庆之上奏，礼有尊尊之道，而不恤亲亲之情。著文称帝不妥，请求改为四皇帝。皇帝同意了。京兆府上奏，京城各司职田的粮食，请求按照会昌3年旧例，允许人们永久自行运送到京城，希望州县不得欺瞒隐瞒。皇帝同意了。任命江西观察使周驰为义成军节度使、镇华观察等使。十二月，刑部尚书判度之崔元氏上奏，根据7月2日敕令，凌沙卷等次等劣质布帛全部禁止，不得织造。我想与盐铁、户部三司共同梳理，先勘察左藏库，另分析出次等劣质布帛的州府，然后行文本道官员搜索狭小之机，令其焚毁。已经收纳的次等劣质布帛，详细列出数目上报。皇帝同意了。大中元年春正月初一，宫院使上奏，皇帝举行祭祀活动时，内廷各宫院门共94处，全部需要锁闭，要是送进宫内。等皇帝车驾回宫后，再请求领取。皇帝同意了。初九，皇帝在郊庙举行祭祀，礼仪结束后，登灵丹凤门，宣布大赦天下，改换年号，颁布制书说，古代郎官出任县令，倾向治理郡县，这是为了重视亲民之官，抓紧为政的根本。自从福伯的风气长期盛行，这种原则逐渐消失，那些在清要官职上得意的人便轻易的显贵起来。治理百姓的方法从未放在心上，想要让他们探究百姓的艰难危急，通晓天下的利弊是不可能的。开始处理政事时，因思考重视儒学之风，宫廷近臣本应被皇帝咨询，如果他们不了解百姓的疾苦，凭什么承受我的眷顾和寻求？今后建议大夫给侍中、中书舍人，凡是曾任刺史、县令或者在任时有贪污累积的，宰相不得拟议任用。地方长官是亲民之官，职责在于安抚养育，3年考核政绩，这是经典格言所记载的。贞元年间多次下达明确诏令，县令经过5次考核才能调动改任，近来因循苟且，都不遵守。各州有的经过3次考核，京畿府县很少能满2年，用这种方式治理百姓，如何能成就政事？路途上的郡吏有迎送的劳苦，乡里的百姓没有休养生息的希望。从今以后必须满36个月，永远成为常规。二月初时，下诏封宪宗第17子李替为彭王，第18子李坠为帝王，皇帝第5子李泽为蒲王，第6子李润为鄂王，下令修建百福殿，任命检校太尉、东都留守李德裕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任命给侍中郑亚为贵州刺史、御史中丞、贵管防御观察等使。二月17日，礼部侍郎魏福上奏，臣今年录取的进士共33人，其中封彦卿、崔卓、郑年修等3人确实有文采技艺，被当时人所称道，都因为父兄现任重要职位，所以不让他们入选。皇帝下诏命翰林学士呈旨，户部侍郎韦从重新考核审查，敕令说封彦卿等人所考的文稿都符合标准，可以录取及第。有关部门考试只在于及其公正，如果涉及请托，自有朝廷法典，今后只需按常例张榜公布，不必另外上奏。皇帝一向喜好如是，留心共举事务，有时微服出行到民间听取舆论， 以观察选拔人才的得失。每当在山水池院举行私宴，学士们作诗唱和，公卿出阵地方也赋诗践行。凡是面对臣僚，都严肃恭敬地拱手作揖，很少有轻慢的言语。大臣有人进献奏章，他就烧香洗手后阅览。当时的人们认为大中时期的正史有贞观年间的风范。又下敕令，从今以后进士放榜后，信源仍然按照旧例举行宴会，有关部门不得禁止。这是因为武宗喜欢巡游，所以曾禁止在曲江亭聚会宴饮的缘故。闰三月，下敕令，会昌末年，合并裁减寺宇。虽说那是异域的宗教，并不损害治理国家的根本。中原的人长久以来奉行其道，改革裁减的过分，事体不够宏大。那些灵山圣境、天下州府，凡是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弃的寺宇，若有旧日名僧能够重新修建经营的，一概允许他们住持，有关部门不得禁止。四月，姬庆太后萧氏去世，谥号为真宪，她是文宗的母亲。六月，任命义成军节度使周驰为兵部侍郎，判度之，册封霞夹司王子为鹦鹉成名可汗，命红卢青李烨入藩册封拜寿，任命金子光禄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上柱国，齐章俊开国公十亿二千户牛僧孺为守太子太师，迎亲光禄大夫行太子宾客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十亿二千户李彦佐为太子太保，都依旧分司东都。任命左谏议大夫于检修为国州刺史，任命正义大夫行尚书考功郎中知制告上柱国崔瑜为中书舍人，任命众散大夫前湖州刺史，彭阳县开国南十亿三百户林胡桃为行尚书考功郎中知制告秋七月，下诏任命正义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制告翰林学士承旨柱国，赐子金于代为从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少保分司东都魏国公李德裕被人诉讼，贬为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政员。八月，工部尚书中书侍郎平章事卢商出任鄂越观察使。神策军上奏说百福殿修建完成，命名该殿为雍和殿，楼为青青楼，共廊舍屋宇七百间，用来汇聚各位王子的子孙。九月，前永宁县尉吴汝纳到朝廷喊冤，说弟弟吴襄在会昌四年任扬州江都县尉，被节度使李绅诬告奏报吴襄贪赃罪，宰相李德欲取义迎合李绅，判决臣弟吴襄致死。皇帝下诏命御史台审问查办。二年春正月初九，宰相率领文武百官进献徽号为圣敬文司和武光孝皇帝，皇帝亲临宣政殿接受册封完毕，宣布恩德诏书。神策军修建左营台门楼、屋宇以及南面城墙，一直到瑞武楼。二月，下诏见南西川节度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十亿二千户李回被责降授湖南观察使贵州刺史御史中丞贵管防御观察使郑亚贬为寻州刺史，前淮南观察判官魏行贬为吉州司户，陆浑县令袁寿贬为韶州司户，殿中侍御史蔡京贬为李州司马。御史台上奏，根据三司推刊吴襄案件，仅详细列出个人罪状如下：扬州都虞后卢行立、刘群于会昌二年一月十四日在阿言家喝酒，与阿言的母亲阿娇同坐，刘群自己打算娶阿言为妻，谎称监军使指示要阿言进奉不得嫁人，同时擅自派人看守阿娇，于是与江都县为吴襄秘密约定将阿言嫁给吴襄。刘群与押军牙关李克勋立即阻拦不成，于是让江都百姓控告吴襄受贿，节度使李绅将吴襄逮捕下狱，计算赃物判处死刑。案件上奏朝廷，朝廷怀疑此案有冤情，派御史崔元藻前往扬州查问，根据吴襄虽有受贿但罪不致死，李德裕结党依附李绅，于是将崔元藻贬到岭南，调取淮南原来申报的案卷，判决吴襄处死。现在根据三司使追查崔元藻以及淮南原推判官魏行和关联人员的供状，淮南都虞后刘群、原推判官魏行典吏孙真、高丽前、以黄松、江都县典吏沈班、陈载、节度押牙白沙镇恶使傅毅、左都虞后卢行立、天长县令张宏思、区张朱清陈回、 右襄子寻李行凡，典吏金鸿举，送吴襄妻女到李州收取钱财物品的人潘载，前扬州路士参军李公佐，原推官袁寿、吴拱、温公，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西川节度使李回，桂馆观察使郑亚等，听候敕令裁决。当月，敕令李回、郑亚、袁寿、魏行已按其他敕令处理。李绅引发这起冤案本来就不真实，现在既然已经去世，无法施加刑罚。大致平息众人情绪，酌情给予削夺官职，因追夺其三任官的告身，送交刑部注销销毁。他的子孙根据经义，惩罚不延及后代，全部释放。李德裕在先朝被委以重权，不能致力于杜绝党羽庇护，致使冤苦延续至今，正是由于你的缘故，怎能不令人叹息。之前因李威所诉已经原贬，为顾全大体，特别从宽处理，应按照去年敕令处分。张宏思、李公佐身为低级官吏守官职，决定不由自己，不能坚持正道，曲意依附权臣，各削除两任官职。崔元藻曾受无辜贬谪，应当给予昭雪，委托中书门下商量处理。李克详细检验公状，祸害最深，但因历时已久，需商议检等，委托京兆府处以己杖15，流配天德。李克勋想强取阿言，处以杖刑20，流配峡州。刘群根据其供状，应处以重刑，但因他曾任职为官，不想施加己杖，改处屯杖50，流配越州。如行吏及其他典吏，委托三司使根据罪行轻重处理完毕后上报。三月己酉日，兵部侍郎、判度之周驰以本官出任平章事，任命礼部尚书盐铁转运使马直以本官同平章事。日本国王子入朝进贡地方特产，王子擅长下棋，皇帝命带照顾师盐与他交手。五月己未日，出现日食。六月己丑日，太皇太后郭氏去世，谥号为义安，她是宪宗的妃子，穆宗的母亲。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夺之崔圭从上奏各司长院官员，请求归还官本前后，如有欺瞒隐匿欠赋，追查处理必须彻底，不得苟且听从恩惠放免，以求免罪。今后凡是隐匿盗取欠赋的，请按照官员犯贪赃的条例处理，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在免罪之限。皇帝同意了。七月戊午日，任命前山南西道节度使高元玉为吏部尚书。八月戊子日，朝散大夫、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上柱国、平阴县开国南、时时封300户赐紫金余代避嫌为刑部侍郎。九月，敕令近来有无良之人在街市投掷匿名文书，以及在箭上或旗幡上乱写奸恶言论，以扰乱国法。此后有关官员要严加搜捕，如抓获此类人，立即焚烧掩埋，不得上报。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户部侍魏福上奏天下州府的钱物、粮壶、文部全部委托陆氏参军专门掌管，仍与长史共同判署，到交接时详细数目申报上奏，如没有拖欠，酌情减少候选期予以助拟。敕令陆随等人所修的宪宗实录旧本仍照旧施行，会昌年间新修的版本全部呈交，如有抄录的，敕令到后一并送交使馆，不得擅自留存，委托州府严加搜捕。任命户部侍郎判度之崔圭从以本官同平章事，迎清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为从为太子詹事分司东都。三年春正月丙寅日，金元节度使康继荣上奏吐蕃宰相论孔热率领秦元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的兵民归附朝廷。皇帝下诏命太仆卿陆丹前往宣谕旨意，并命灵武节度使朱书明、兵宁节度使张俊绪各自派出本道兵马接应他们。任命太常卿封敖为检校兵部尚书，担任新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三月乙卯日，敕令带赵观英与刑法官、谏官轮流应对。迎清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兼修国史、上柱国、汝南县开国子、十邑500户周驰为检校刑部尚书、子州刺史，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四月，任命正义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赐子金鱼带马直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任命正义大夫、守御史大夫上柱国、柏林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子金带崔铉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正义大夫、行兵部侍郎、判户部事，上柱国、巨鹿县开国南，食邑五百户，赐子金鱼带魏福以本官人平章事。五月，幽州节度使、检校司徒、平章事张仲武去世，三军拥立其子张直方主持留后事务。六月癸未日，五色云在京城出现，敕令先前被流放贬谪的罪人不幸死于贬所，如果情节不是恶逆的，允许经刑部呈报公文，准予归葬。极远的地方仍酌情由官府供给棺椁。康继荣上奏收复袁州、石门驿葬墓匣、至圣六盘石匣等六棺完毕。兵宁张俊绪上奏本月十三日收复萧关。御史台上奏义成军节度使围让在怀真方侵占街道建造房屋九间，已下令拆毁完毕。敕令在萧关设置五州，改长乐为威州。七月，三州七关的军人百姓都是和陇地区的移民，数千人在宫阙下觐见。皇帝亲临延禧门安抚慰问，让他们解开便发，赐给官带，总共赐给绢十五万匹。八月，凤翔节度使李平上奏收复秦州，皇帝下诏说，自古以来，帝王建立国家，何尝不是用文治来巩固成果，用武功来成就事业，两者并用，以达到天下太平。我恭敬地承担起宏伟的基业，希望光大国运，忧心勤勉地处理各种政务，至今已有四年。每当想到河湟地区的疆土，绵延辽阔。自从天宝末年，吐蕃趁我们多难之时，无力抵御奸邪，于是放纵他们，逼近京城。事情经历了十代，时间接近百年，进士考试选拔人才，无不竭尽他们的良策。朝廷讨论决策，也都听取正直的言论，全都把不生边事作为长远之计，把固守旧的作为明智之理。时间就这样过去，收复失地没有机会。如今天地间积聚祥瑞，祖宗保佑，外族归顺，边塞堡垒接连降服，洗刷耻辱，建立功业，所谋划的必然成功。这实在是朝廷的妙算，将帅的威武，符合道家不争的教义，杜绝了汉武帝远征的后悔。边界之地顿时空于内地，哨所完全占据新的疆域，没有比这更大的福祉，预计时间就能实现。何况将士们风餐露宿，暴露在郊野，披荆斩棘，而夜间刁斗岩背，追逐豺狼而拂晓攻破帐篷，行动都如愿以偿，自古以来无法比拟。想到这份忠诚勤勉，应当加以恩宠赏赐。金元应当赏赐绢六万匹，灵武五万匹，凤翔、兵宁各四万匹，都用户部产业物品充抵，仍等继荣、书明、李此、军绪各自回军到阵后，由杜支派脚力运送。四道立功将士各自列出姓名官职上报，将商议甄别酬奖。其中秦、威、袁三州以及七关附近，听说田地肥沃，水草丰美，如果百姓能耕种垦殖，五年内不征收赋税，五年之后重新确定户籍，作为永业田。温池的严厉可以供给边陲，委托杜支规划处置上报。凤翔、兵宁、灵武、金元守镇的将士，如果能在本戍守处开垦营田，就由杜支赐给牛粮种子，每年粮得的粮食便充作军粮，也不限定数量。三州七关镇守的官兵每人发给一粮两份，一份按照常年例规支给，另一份由杜支加给，仍然两年一替换。他们的家属委托掌吏切实安抚。官兵中有庄田户籍的，仰仗州县免除差役。秦州到陇州之间的道路需要设置铺山与秦州接应，委托李平与刘高立即筹划上报。如果商旅往来，官兵父兄子弟传递家信，关卡不得阻拦刁难。三州七关的刺史、官使，将来训练防御有成效的，都越级升迁官爵。剑南西川延边沦陷的番州郡，如果能够收复，本道也应接济。三州七关新设置的戍卒，暂且要求安定。如果番人请求贸易，切不可通。有来投降的，申报掌吏处理。七关是险要之地，三郡是肥沃之土，驿馆的残迹可寻，唐人的遗风尚在。追怀往事，实在令人感慨。 夺取土地不在于广，贵在保住坚固的城池。得到必须有时机，何必计较快慢？如今就进行修筑，不动用武力，一定要使粮食充足，兵力强大，有备无患，符合养育之道，永远使百姓安宁。朝廷内外的臣僚应当体察我的心意。九月辛亥，西川节度使渡边上奏收傅维州，下旨书说，我恭敬地承担大业，希望天下太平，要分倾斜政之源，希望使华夏和四夷都高兴。那些曾经担任宰相，长期侍奉武宗，深藏祸心，盗弄国权的人，虽然已经实行了贬斥的典法，但未能平息亿万民众的议论，因此再次动用朝廷法纪，遵循常规法典。守潮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李德裕，早年凭借门第侥幸登上清显职位，多次位居将相之荣，却只以奸邪清札为业。在会昌年间，极尽公台之荣耀，用谄媚奸佞得到君主信任，于是恣意横暴而把持朝政，专权生事，妒忌贤才，陷害忠良，举动多诡异之谋，暗怀僭越之志。持政的人必定被排斥，向善的人全被排挤，污蔑忠良，制造朋党的罪名，肆意谗言构陷，产生加害的争端。阴谋超过指鹿为马，罪行实属七天。当时正处在宰相之位，毫无避嫌，将国史交给爱婿之手，把秘书文集宠爱给弱子之身，等到参与修史也引用亲信。恭敬的思考缘和实录是不可改动的书，他竟擅自篡改，毫无畏惧，抢夺他人的美绩作为私门的功业，又依附李绅的私情，断成无香的冤狱。凡是那些士大夫都堵塞了他们的晋升之路，骄横自夸，狡猾奸诈无人可比，把你的头发数罪也数不完。再看看他欺凌君上的缘由，更加验证了无君之意，使天下之人重足而立，都恐惧的奉承，而心中轻慢。作为臣子如此，于法怎能逃脱？我务必顾全大体，长久以来包容，虽然贬降了他的官职，还掩盖他的丑行，而他不停的窥探，毫无敬畏之心，恶行已经彰显，公论难以抑制，因此应当流放到荒远之地，以向万民谢罪。朝廷内外臣僚应当知道我的心意，可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所到之处由驿站遣送，即使遇到恩赦，也不在量仪之限。任命起居郎与到位，礼部员外郎李文儒同时充任翰林学士。十月辛巳，京城地震，河西、天德、临夏尤其严重，戍卒被压死的有几千人。十一月，东川节度使郑牙、凤翔节度使李平上奏修建文川古路，从灵泉到白云设置十一邑，下诏褒奖赞美。过了一年，被雨水冲坏，又命令封牢修建斜谷旧路，任命刑部侍郎韦有义为御史中丞，任命直方员外郎郑处会监狱史之杂。幽州军队作乱，驱逐其留后张直方，军人推举其牙将周深为留后。十二月，追尊顺宗谥号为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为昭文章武大圣孝皇帝。当初因为和皇收复，百官请求加徽号，皇帝说和皇收复继承完成先帝遗志，朕想追尊祖宗以彰显功业。白敏中等回答说，这不是臣等愚昧所能想到的。到这时，皇上亲临宣政殿行事，等道册书送出，俯身楼门目送，流泪呜咽。崖州司户参军李德裕在贬所去世。大中四年春天正月，因为追尊两位先帝，亲临政殿，大赦天下。流放犯人在天德的以十年为期限，既遇大恩，按例减三年。只要循环天换，边地不缺人，依次放回，人民没有怨苦。其中秦、袁、威五个州各官原先按照标准流放的人，也酌情规定期限，只限于七年，如果要留下居住的也听便。各州府县官如果请公假一个月以下的，暂时差派诸道判官，一个月以上的就按照勾当官的惯例，其客料等按照数额每贯扣除200文，给现判案官增添。有故意杀人的，即使已经伤害未死，以死复生，意图杀伤，偶然免死，都按照以杀人条令处理。二月，皇女万寿公主出嫁右拾遗郑浩，任命郑浩为迎亲光禄大夫，行起居郎，驸马都尉。三月己卯，刑部上奏 监领主守，如果将官府物资私下借贷使用，以及借给他人，以及用自己的物品交纳给官府的人，以及专门负责的官员，有犯赃的，都同于犯个人赃罪，不在原有赦免的范围内。皇帝同意，任命幽州节度副大使、检校工部尚书张直方为左京无畏将军。四月，敕令法司用刑，有的持巧诈之心，将律文分成两可，于是构成罪名。既然奸吏得逞，那么黎民百姓如何安宁？从今以后，应当书写罪状确定刑罚，应该直接指陈其事，不得舞文弄墨，妄加援引。又刑部上奏，根据今年正月一日敕文结文，依据会昌元年3月26日敕令，窃盗赃物达到一贯文处死，应该委托所司重新详细制定条目上奏。臣等检校并请求按照建中三年3月24日敕令，窃盗赃物满3匹以上处决处死，如果赃数不足，酌情判刑或释放。皇帝同意。七月丙子，大理卿刘蒙上奏，古代悬挂法律是人，想使人从善远罪至于不犯罪，以致刑罚搁置。按照大和二年10月26日刑部侍郎高义的条书，查核节目11件，下发各州府写在粉壁上，至于陆氏参军食堂，每次申报罪人必须按照前面节目。岁月久远，文字淹没，州县推案大多遗漏节目。今后请下发诸道，命令刻时至于会时之所，使官吏起做观看省思，记忆条目，希望使案牍周详。皇帝同意。八月，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彦上奏，诸道州府百姓到御史台投诉，多差派御史推和。臣担心烦劳州县，先请求差派杜之、户部、盐铁院官代现贤的推和。又各得三司使申称，院官人数不多，历来专掌院务，客计办理不及。如今诸道观察使目中判官少不下5、6人，请求在其中有现贤的委托推和。如果多次推刊有功劳，能昭雪冤案，御史台缺官，便令奏请任用。皇帝同意。九月，任命朝请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孟州刺史、河阳三城节度使李氏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等使。幽州节度使周深去世，军人立其牙将张允升为留后。十月，中书侍郎、平章事魏福罢免知政事。十一月己亥，敕令收复城、为、府等三州，建立已定，条令制度设置，一切统一。其中已经配到的流放人，应该按照秦、元、威、武等州流放条例，7年放还。任命户部侍郎、判本司事林胡桃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任命化州刺史周敬富为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洪州刺史、江南西道团练观察使，赐金子。大中五年春天正月甲戌，夏至封皇第七子李洽为怀王，第八子李瑞为昭王，第九子李问为康王。敕令两京及天下州府，从大中五年正月一日以后3年内不得杀牛，如果郊庙祭祀必须用牛，就用其他牲畜代替。二月，户部侍郎裴修充任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四月癸卯，刑部侍郎刘湍上奏，根据今年4月13日以前共224年杂志敕记646门2165条，评议轻重，名为大中刑法统类，准备施行使用。五月，任命太原尹、河东节度使李氏为凤翔节度使，李业为检校户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使。首司空门下侍郎、太原郡开国伯、十亿一千户白敏中为检校司徒、同平章事、滨州刺史、充兵民节度观察、东面招讨党项等使。任命户部侍郎、判户部侍魏摩以本官同平章事。七月，宰相兼修国史崔圭从续补柳芳、唐立22卷进上。八月，敕令公主一司擅自颁发文书，恐怕多有庇护，违反规章。今后公主除征收封邑外，不得命令一司相府献发文书，如果因公事命令一司申报宗正寺，酌情施行。沙州刺史张议潮派遣其兄张议泽献上瓜、沙、伊、粟等11州户口，自从合陇沦陷吐蕃100多年，至此全部收复陇右旧地。任命张议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九月， 敕令规定刺史交接时必须一一将公事移交给知州官才能离任。按照会昌元年的敕令，刺史只禁止科派官吏，强迫摊派给百姓，至于州府的官署费用和各种利润，天下州府都有规定，不敢违反。但因为之前没有明确的敕令处理，很多被不良官吏恐吓，甚至引发诉讼。从今以后，刺史离任时的行李物品以及替换后的资助钱物，只要不向官吏征收，不摊派给百姓，一律允许各州按照旧例项目和标准支付。如果没有官署费用，就不在资助范围内。如果擅自征收摊派，按贪赃罪论处。任命正义大夫、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子裴修为代理、礼部尚书、晋升金子光禄大夫。任命前宣社观察使、太中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裴审暂代兵部侍郎。十月己亥，金兆尹微博上奏，京城附近的富户被各军隐蔽占据，逃避府县的徭役，如果有申诉，军府就纷乱不已，请求按照会昌三年十二月的敕令，各军使不得强行掠夺百姓入伍。皇帝同意了。十一月，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崔圭从任检校尚书右仆射、汴州刺史，充任宣武军节度使，在沙州设置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节度使。太子詹氏姚康进献帝王正纂十卷，又撰写了同史三百卷，上自开天辟地，下至隋朝帝王的美政诏令制度，童颜前古的增减，用兵的利弊，下至僧道的是非，无不详细记载，按编年体编写。国子祭酒冯审上奏，文宣王庙最初由太宗建立，睿宗题写匾额，武后窃政时改撰书题为大周二字，请求消去，皇帝同意了。十二月，盗贼砍了景陵神门的脊，金兆尹微博被罚两个月俸禄，宗正卿李文举被贬为睦州刺史，零令吴越被贬为越州司马，奉先令裴让被贬为随州司马。这一年湖南发生大饥荒。六年春正月戊辰，任命陇州防御使薛奎为秦州刺史、天雄军使、兼秦成两州经略使。二月，又为大将军郑光请求免除赐田的租税。宰相魏摩上奏说，郑光因为是国舅的亲属，赐田是可以的，但免税无法鼓励百姓。敕令说，一律按照百姓的惯例供给租税。三月，陇州刺史薛奎上奏修筑定城关工程完毕。四月丁酉，敕令长平一仓的粮食每年要检查核实，在确实有水旱灾害的地方，陆氏参军先查明人户多少，支给时先给贫下户，富户不在支给范围内。任命礼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裴修可为本官同平章事。五月，敕令天下军府有兵马的地方，应选拔熟悉兵法能骑射的人担任教练使，每年到教习时经常组织教习，并在此期间申报兵部。御史台上奏，各类刑狱涉及朝官的，尚书省四品以上、各司三品以上官员，应先上奏请示批准。如果取用各类官员的症状，就申报中书省裁决。皇帝同意了。秋七月丙辰，前淮南节度使、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赞皇郡开国公、十亿一千五百户李爵去世，追赠司空。敕令处理贪赃案件，评定赃物价值，按照法律以当时物价上旬的估价为准，请求根据犯罪地点当月内上旬的实价评定。皇帝同意了。检校司空、太子少师、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十亿二千户卢军可任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九月，敕令起居郎转官的月限应以二十个月为准。七年春正月壬辰，金子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上柱国、晋陵郡开国公、十亿二千户归荣去世，追赠右仆射。宗正卿李文会贬为睦州刺史。四月，任命御史大夫郑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五月，左卫律府仓曹张奎会及律令格式中条件相似的1250条，分为121门，称为刑法统类，进献上去。七月，任命正义大夫、尚书左丞、上柱国、 赐金鱼带崔藻为刑部尚书，任命银青光禄大夫、行兵部侍郎，知制告充翰林学士苏迪为尚书左丞，暂代户部侍郎崔宇可暂代兵部侍郎。十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公使、弘文馆大学士崔铉进献《续会要》40卷，修撰官杨少傅、崔湍、薛逢、郑衍等，赏赐物品各有等级。八年春正月，陕州黄河水变清。二月，南蛮进献犀牛，下诏归还。三月，因干旱下诏派使者疏通判决囚犯。宰相兼修国史魏摩修成文宗实录40卷进献上去，修史官给侍中卢丹、太常少卿蒋协、司勋员外郎王峰、右补阙卢吉，颁赏银器锦彩各有等级。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襄州刺史、上柱国、酒泉县开国子、十邑300户李景让为吏部尚书。五月，任命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韦傲为京兆尹。任命户部侍郎、翰林学士程旨、上柱国、武功县开国子、十邑300户苏迪为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御史大夫，充任京南节度馆内观察处置等使。七月，迎清光禄大夫、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魏摩兼户部尚书。八月，任命司农卿郑柱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荥阳县开国南、十邑300户、下绥营右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压藩落、安抚平下党项等使。九年春正月辛巳，迎清光禄大夫、秘书监许昌县开国南陈商去世，追赠工部尚书。二月，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裴修任检校吏部尚书，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宣武军节度使，便宋伯尹观察处置等使。三月，考试红词举人，泄露会合题目，被御史台弹劾，侍郎裴审改任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富被罚2个月俸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之被外放为处州刺史，监察御史冯专被罚1个月俸料，其中登科的10人全部取消。吏部东权委托右丞卢毅暂时代理。任命吏部侍郎郑牙为检校礼部尚书，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义武军节度、义定州观察处置、北平军等使。御史台根据正月8日礼部贡院抓获的明经黄旭之、赵洪成、全智等3人伪造唐印、唐贴，并且黄旭之假穿飞山，持假帖进入贡院，让举人于征、胡简、党赞等3人及第，许诺得到1600贯钱。经审讯黄旭之等人的罪状，全部承认伪造，所许诺的钱尚未到手，事情就败露了。奉敕令全部按法律处死，主考官因自行抓获奸人，全部免罪。七月，任命河东节度使、检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十邑3000户卢军为守尚书右仆射。八月，任命门下侍郎、守尚书右仆射，兼修国史、柏林县开国伯、十邑1000户崔铉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宣宗设宴饯行，赋诗赐给他。九月，召议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次子京余代郑娟任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任河东节度馆内观察处置等使。十一月，任命河南尹刘湍为检校工部尚书、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宣武军节度、宋伯汴尹观察处置等使。任命中书舍人郑浩为礼部侍郎。十年春正月乙巳，任命正义大夫、化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上柱国、陇西县开国南、十邑300户，赐子京余代李讷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江东道都团练观察等使。三月，中书门下上奏，根据礼部贡院现有的科目，开元礼、三礼、三传、三史、学究、道举、明算、童子等9科，近年来录取人员很泛滥，根本没有实际才艺可取，白白增加了入仕的门路，必须加以整顿，使学业精进。 臣已在延英殿当面论奏，进奉圣旨，将文字呈上。以上九科，臣等商议，希望从大中十年起暂停三年，满期后，到时参加科试的人，让有关部门根据所举荐的人先列出名单，由中书舍人重新审问。其中有本业稍通，能被朝廷顾问的，就按等级列名，等待敕令处理。如果学业荒芜，不应送名的人，考官将受到朝廷责罚。至于童子科，近来各道所荐送的人，很多年龄已大，假称童子，考察其学业，又是平常之辈。从今以后，希望下令天下州府荐送童子，必须实际年龄在11、12岁以下，并且需精通易经，提问都能通晓，同时自己能书写。如果违反条制，本道长官也将受到惩罚。皇帝同意了。四月癸丑，任命刑部郎中卢伯为泸州刺史，任命给事中、渤海郡开国公、十邑2000户高绍义为检校、礼部尚书、化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六月，任命兵部郎中裴仪职为苏州刺史。九月，任命中书舍人杜审权主持礼部贡举。十月，兵宁庆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滨州刺史、上柱国、次子京余代李贤任检校兵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任昭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陆行明等州观察使。桂管观察使令胡定去世，追赠礼部尚书。十一年春正月，任命迎清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上柱国、酒泉县开国南、十邑300户李景让为御史大夫。任命朝请大夫、守御史中丞、兼尚书右丞、上柱国、次子金于代夏侯资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任命朝散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国、扶风县开国南、十邑300户次子金于代为奥为检校、工部尚书、孟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河阳3城节度、孟怀泽观察处置等使。此前皇帝将前往华清宫，两省官员进城奏状论谏，下诏说朕因骊山靠近宫室，有真圣庙貌，未曾前去拜谒，自己觉得有所欠缺。现在正值阳气温和清静，朝廷内外事务简省，听政之余，有时考虑前往一次。本是出于崇敬礼义之心，并非为了游乐抑郁。虽然已发布敕命，但兼虑劳烦百姓。卿等担任禁中职务，置在勤勉奉上，援引前代史实，列状上章，陈述恳切之词，深见尽忠之节，已同意你们的请求，所奏朕都知道了。任命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统押境界诸蛮及西山八国云南安抚等使，特进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成都尹、上柱国、太原郡开国公。十邑2000户白敏中以本官兼江陵尹，充任荆南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二月，任命下绥营右节度使、通义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荥阳县开国南、十邑300户次子京余代正柱为检校工部尚书、滨州刺史，充任滨宁庆节度，管内营田观察处置，兼充庆州南路救援、延州及当道沿路镇寨粮料等使。任命右金吾卫将军田在兵为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夏州刺史，接替正柱担任下绥营右节度等使。任命荆南节度使、迎清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兼江陵尹、御史大夫、上柱国、武功郡开国南、十邑300户苏迪为太常卿。任命迎清光禄大夫、守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修国史、上柱国卫模为检校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任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任命太中大夫、守工部尚书、上柱国、次子京余代崔慎尤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任命成德军节度、镇冀深召观察处置等使，起复云辉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兵部尚书、镇州大都督府长史王少鼎为迎清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其余官职照旧。任命通义大夫、守中书门下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次子京余代正郎，可兼修国史。任命太中大夫、 首工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柱国，次子金于代崔慎有可及贤院大学士。三月，起复朝请大夫、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兼程德军节度判官王绍义可检校左散骑常侍、镇抚左司马、知府事，充任程德军节度副使、兼充都知兵马使。任命程德军中军兵马使、迎亲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王景印可本官、深州刺史、本州团练守捉使。检校左散骑常侍、右神武大将军之军事王绍福可落起复，照旧担任右神武大将军。绍义、绍福是镇州王绍鼎的弟弟，景印是王绍鼎的儿子。任命朝请大夫、检校刑部尚书、化州刺史、上柱国、赞县开国南、十邑300户，次子金于代萧处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四月，任命直方郎中、知制告裴坦为中书舍人。任命朝议大夫、全知京兆尹崔颖为蒲王父、分司东都，因为处死了府吏。任命江西观察使、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国、次子金于代张义夫为京兆尹。任命凤翔节度使、正义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凤翔尹、上柱国、袭晋国公，十邑3000户，袭时封150户裴时可许州刺史，充任中武军节度、陈许蔡观察等使。任命吏部侍郎卢毅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凤翔尹、御史大夫、凤翔陇右节度使。任命中书舍人郑宪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并赐紫金于带。任命安南宣慰使、又牵牛卫大将军宋牙为安南都护、御史中丞、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任命幽州节度使张允深的弟弟张允中为荆州刺史，张允谦为潭州刺史，张允兴为安塞军使，张允举为纳祥军使，并兼御史中丞。任命前滨宁节度使、朝议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滨州刺史、上柱国、次子金于代刘喜可检校礼部尚书、河南尹。五月，任命直方郎中李玄为寿州刺史。六月，任命朔方灵武定元等成节度使、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次子金于代刘同为郑州刺史，程一马急速赴任，因为供应边境军粮不及时。任命安南都护宋牙为荣州刺史，荣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下诏封皇第三子李冠为魏王，第十一子李雍为广王。任命朝散大夫、首尚书兵部侍郎判度之、上柱国、彭城县开国南、十邑300户，次子金于代萧业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之。任命右监门将军、知内府省事、清河公崔巨从为淮南监军。任命特进、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副分司东都、上柱国、扶风郡开国公、十邑2000户渡变以本官判东都尚书省，兼御史大夫，充任东都留守、东击汝都防御使。七月，任命飞龙使、公维局令王归常守内侍省内常侍、知省事，充任内书密使。降职授予滨州员外司马张直方为右骁卫大将军。八月，承德军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王绍鼎去世，追赠司空，赏赐布帛300段。任命皇子昭王李瑞为开府仪同三司、守镇州大都督府长史、承德军节度、镇冀深召观察等大使。任命承德军节度副使、都知兵马使、左司马、知府事、御史中丞王绍义为承德军副使留后。任命义武军节度、议定观察等使、检校礼部尚书、定州刺史、上柱国、荥阳县开国南、十邑300户正衙为检校户部尚书、汴州刺史、上柱国，充任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宋博观察、亳州太清宫等使。任命四镇北庭行军、金元卫武节度使、迎亲光禄大夫、检校右散骑常侍、荆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范阳县开国南、十邑300户卢检求可检校工部尚书、定州刺史、义武节度使、议定观察、北平军等使。任命延州防御押番洛诸军防秋都知兵马使、杜之乌池阙税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延州刺史、上柱国、次子金于代陆丹接替卢检求为金元节度使。 任命翰林学士、朝散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带曹雀，全知河南矣。汝州防御使林胡旭有良好的政绩，州中百姓到朝廷请求立德正碑颂扬。林胡旭因弟弟林胡桃在中书省任职，上表请求停止立碑，朝廷同意，任命太常卿苏迪为兵部尚书，全知吏部权势，任命银青光禄大夫守散骑常侍，上柱国渤海郡开国伯，十亿七百户封敖为太常卿。这个月火星侵犯景肃。九月，任命秦州刺史李承勋为朝散大夫，检校工部尚书、荆州刺史，充任四镇北庭京原卫武节度等使。任命礼部郎中杨之温充任翰林学士。任命中散大夫、尚书礼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带杜审权为陕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陕国都防御观察处置等使。任命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师、上柱国范阳郡开国公，十亿二千户如君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元颖充任山南西道节度等使。又补缺陈谷、左拾遗王普、右拾遗薛杰上书建祖派遣中使前往罗浮山迎接轩辕先生。皇帝下诏说，朕因为日理万机，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听说罗浮山处事轩辕极善于养生，年龄也很长寿，于是派使者去迎接他，或许能对保养身体有些帮助。朕每次阅读前代史书，看到秦始皇、汉武帝被方士迷惑，常常以此为戒。你们身居议论朝政的职位，职责在于进谏，朕看了你们的奏章，深深接受你们的诚意，于是对崔慎由说，替我告诉谏官，即使少翁栾大再生，也不能迷惑我。听说轩辕先生是位高士，只想和他谈一谈罢了。宰相郑朗连续几个月请假，三次上表请求免职。这个月乙未日，彗星出现在房宿出度，长三尺。十月，下诏通议大夫守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修国史、上柱国赐紫金鱼带郑朗可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太子少师。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中散大夫检校礼部尚书辛元颖、上柱国赐紫金鱼带蒋细权知行部尚书、宰相崔慎由兼修国史、萧夜间集贤殿大学士。任命化州刺史高绍义为左散骑常侍，任命苏州刺史裴一直为化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任命太常少卿崔军为苏州刺史。入回古册里史，魏魏少卿王端章被贬为贺州司马，副使国子李济、博士李寻被贬为郴州司马，判官河南府事曹李济被贬为永州司马。原因是王端章等人出塞后被黑车子部族阻路而返回。任命成德军观察留后御史中丞，赐紫金鱼带王绍义为检校工部尚书兼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充任成德军节度、镇纪深照观察等使。任命中书舍人李藩权知礼部贡院。十一月，太子少师郑朗去世，追赠司空。迎亲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太保，充右羽林统军、御史大夫、上柱国荥阳县开国南，十亿三百户正光去世，停止朝会三天，追赠司徒，并命令百官前往慰问。正光是皇帝的大舅父。宰相崔慎由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尚书萧夜兼工部尚书，其余官职照旧。十二月，任命昭义军节度使朝义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上柱国平阴县开国南，十亿三百户避嫌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朝义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赐紫金鱼带刘湍为尚书户部侍郎，判度之。任命翰林学士承旨通义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知至告上护军赐紫金鱼带蒋申为兵部侍郎，充任原职。任命金子光禄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南，十亿五百户裴修为检校户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昭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陆祠行民观察等使。任命正义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上柱国河东县开国南，十亿三百户赐紫金鱼带柳仲颖以本官兼御史大夫、 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正义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太子宾客上柱国次子金于代孔温业以本官分司东都，因为他因病请求退休。礼部郎中杨佑温以本官之志告充任翰林学士，任命幽州中军使检校国子祭酒幽府左司马知府事御史中丞张简真为检校右散骑常侍，张简真是张允深的儿子。任命中散大夫全知刑部尚书上柱国次子金于代蒋系卫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御史大夫凤翔陇右节度观察处置等使。这一年舒州吴塘堰有众多禽鸟筑巢，巢宽七尺高七丈，水禽山鸟鹰隼燕雀之类无不温顺清静。又有一种鸟长着人面绿毛爪和喙都是青黑色，叫生象干，人们称它为干虫。十二年春正月，任命晋阳县令郑业为通州刺史。罗浮山隐士轩辕吉来到京城，皇上召他入宫，对他说：先生长寿长生可以做到吗？轩辕吉回答说：摒弃声色，去除欲望，哀乐如一，广施恩德，自然能与天地合德，与日月齐名，何必另外寻求长生呢？留他在宫中一个多月，他坚决请求回山。任命前乡共进士于从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娶皇女广德公主，改任迎亲光禄大夫守右拾遗驸马都尉。任命安南本馆经略招讨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御史大夫次子金于代李弘甫为宗正卿。任命中大夫守京赵颖上柱国次子金于代张义夫为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骑黄申等州都团练观察使。任命太中大夫福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国次子金于代杨发为检校右散骑常侍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岭南东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任命朝散大夫守康王父分司东都上柱国袭魏郡开国公十亿二千户次子金于代王氏为安南都护兼御史中丞充任安南本馆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任命朝请大夫前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赞县开国南十亿三百户次子金于代萧处守太子少保分司。任命朝请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右金吾将军充右街使上柱国袭太原郡开国公十亿二千户次子金于代王振为检校左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福州诸军事福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任命翰林学士朝议郎守尚书司勋郎中知志告赐妃于代孔温玉为中书舍人充任原职。任命右骁卫上将军李正元守大内皇城留守。任命朝议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判夺之上柱国次子金于代刘湍为本官同平章事依旧判夺之。任命太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修国史上柱国次子金于代崔慎尤为检校礼部尚书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替代为有义。任命为有义为吏部侍郎。二月任命前庸馆经略招讨处置使朝议郎雍州刺史御史中丞次子金于代段文楚为昭武校尉又金吾卫将军。任命朝议郎守中书舍人全知礼部贡举上柱国赐妃于代李帆为尚书户部侍郎。任命朝散大夫守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充籍咸甸大学士上柱国彭城县开国南十亿三百户赐子金于代萧业为兼修国史。任命朝议大夫守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夺之上柱国赐子金于代刘湍可充任集贤院学士。任命渤海国王帝权之国务大前晃为迎亲光禄大夫检校秘书兼呼汉州都督册封为渤海国王。任命兵部侍郎柳仲颖为刑部尚书。任命朝议大夫守尚书户部侍郎判户部侍上柱国赐子金于代夏侯资为兵部侍郎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朝请大夫全知刑部侍郎赐子金于代杜胜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侍。光禄大夫守左领军卫大将军分司东都 上柱国会稽县开国公，十亿一千五百户康济荣可任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右卫上将军分司。贬前利州刺史杜仓为贺州司户，蔡州刺史李从为邵州司马。任命工部郎中知制告于德孙，库部郎中知制告苗克，都可为中书舍人，依旧任翰林学士。任命前又金吾卫将军郑汉章、前鸿胪少卿郑汉卿都起复授本官，他们是国舅郑光的儿子。任命银青光禄大夫行给侍中、驸马都御卫朱为工部侍郎，前仆王副分司黄甫权为康王副分司。任命库部员外郎使馆修撰李焕为长安令。闰二月，任命司农少卿卢吉为代州刺史，前江陵少尹杜运为司农少卿。任命河东马步都虞后段威为朔州刺史，充任天宁军使，兼兴唐军沙陀三部落防鄂都之兵马使。五月，任命兵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夏侯资为本官同平章事。六月，南蛮进攻安南府。八月，洪州贼寇毛和、宣州贼寇康全大攻打抢掠郡县，下诏两支军队讨伐平定了他们。十二月，太子少保魏彦去世，追赠司徒。十三年春正月，任命国陕观察使杜审权为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三月，宰相萧烨罢免知政事、首吏部尚书。四月，任命翰林学士程旨、兵部侍郎、知制告蒋申为本官同平章事。五月，皇上身体不适，一个多月不能上朝。八月七日，宣布遗诏立郓王为皇太子，处理军国大事。当天，在大明宫驾崩，享年五十岁。下诏令门下侍郎、平章事令胡桃代理中宰。群臣上谥号为圣武献文孝皇帝，庙号宣宗。十四年二月，安葬在真陵。使臣说，我曾听老人讲大中年间的故事，献文皇帝气势深远，长期经历艰难，详细知晓民间疾苦。从宝历以来，宦官专权，事情多被假借，京城豪强大肆侵扰穷苦百姓。到大中皇帝即位，第一年权贵豪强收敛行迹，第二年奸臣畏惧法律，第三年宦官丧气。因此刑罚政令不滥用，贤能之人得到任用，百官四方和睦如清风。十多年间，颂扬之声充满道路。皇上在宫中穿洗过的衣服，日常膳食不过几样，不是母后陪伴进食，就不奏乐，年成稍有饥荒，忧色表现在脸上。即便左右亲近，也从未见过懈怠懒惰的样子。与群臣交谈，庄重而和煦，如同接待宾客幕僚，有时有人陈述意见，虚心听取采纳。过去君主出行，宦官先用龙脑、浴巾铺地，皇上都命人除去。工人有病，太医诊治，痊愈后就绣藏金子赏赐，告诫说不要让内史知道，认为我偏爱侍者。他如此恭谨节俭好善。晚年患风毒，赵罗浮山隐士轩辕集询问治国养生的关键，那些奇迹诡异之道从不提及。轩辕集也是有道之士。十三年春，坚持请求回山。皇上说，先生稍留一年，等我在罗浮山另建一道馆。轩辕集没有留下之意。皇上说，先生舍弃我急忙离去，国家有灾吗？我拥有天下，究竟能得几年？轩辕集取笔写四十二字，而十字向上挑，乃是十四年。兴衰有定数，就像这样吗？而帝王之道始终无缺，即使汉文帝、汉景帝也不超过他。可惜史册遗失，就是十无三四，执笔书写有所遗憾。赞语说，李唐的英明君主实在只有献文。比康进去，善恶分明，合拢归地，朔漠萧分。至今已老，歌颂明君。